深根再深根，然后我们可以向上结果，然后我们可以献身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到中国甚至到世界各地为主宣教。那么我们这三堂，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还有明天晚上，我们的重点是谈到我们的灵性怎么样能够晋升。我本来有预备一个大纲哈，小静姊妹，我很早哈把那个大纲有吗哈，好，那么很抱歉哈，我没有预备很详尽的 PowerPoint 的内容，但是我相信各位跟着我这个大纲会抓住我信息的重点。我先谈这个世纪，就是21世纪被称作是灵性的世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20世纪的下半叶，全世界有宗教的复兴，不但是基督教的复兴，也是有佛教的复兴，有伊斯兰教的复兴，甚至原始的宗教在欧洲、在南美洲不断的复兴，在日本每一天有新兴的宗教产生。所以我们知道，虽然物质越来越丰富，科学越来越进步，但是人却是灵性的生命体，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所以在创世纪那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人受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有灵的活人。英文的圣经说 living soul， 我们里面是有灵性的。我来之前看了两份英文的报刊杂志，一个是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这个是福音派很出名的宣教性的刊物，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在这个刊物里面讲到 Penn State University 的历史系的教授，他过去这几年写了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都是非常的畅销，非常有影响力。这个学者叫做 Philip Jenkins， 他大概目前是福音派里面研究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增长最有成就的一个学者之一。他说，今天欧洲我们看到好像到教会的人很少，但是甚至在所谓世俗化最厉害的地区欧洲都有属灵复兴的迹象。他说，今天很多的欧洲人不一定去教会，但是他们灵里面却是非常的渴慕，所以他们需要有灵里的得着，灵里的追求，但是不一定去教会。有一个学者称这样的现象叫做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他们需要神，无论物质怎么样的丰富，无论科技怎么样的进步发达，人需要神，这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人灵里的需求是没有办法否定的，灵里的实在 spiritual realitycannot be denied， 不能否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他们不去教会，不愿归属任何一个有形有组织的教会，但是他们需要神，他们需要灵里晋升。第二份刊物是也是很有名的杂志，叫做 Touchstone。 在这本杂志里面的作者就是Philip Johnson， 已经退休的 Berkeley 的法律学的教授，他写了很多有关批判达尔文进化论的书。在这个杂志里面他提到，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有灵性复苏的迹象，甚至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引用 New York Times 5月2号的报道，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到，过去这几十年里面，美国的校园有很多的学生，大学生积极的追求灵里的得着，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校园有这个 New Paganism 的现象，有 New Age 的现象，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渴慕神，追求神，甚至哈佛神学院的教授都见证说，这个教授叫做 Filings， 他说1957年当他进入哈佛的时候，都没有像现在很多的学生邻里那样的渴慕，宗教的活动那样的非蓬勃，非常的活跃，是过去这100年里面在哈佛大学里面所没有的。好，我先讲这两件事，就是说人需要神，人需要灵里晋升，但是方向在哪里呢？今天很多的佛教徒他们也盼望灵里晋升，很多的所谓的异教徒新纪元的信徒他们也盼望灵里晋升，方向在哪里？所以我就是用这3次的信息讲方向，这个方向不是我提供的方向，这是圣经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悔改，第二个方向就是祷告，而这个祷告是有真理做基础的祷告，而第三个方向就是与主同时。那么我们就是透过这3篇的信息，知道说我们灵里怎么成长，灵里怎么扎根。我今天晚上的重点就是讲悔改。我们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3章，我们一起来读1节跟2节。如果你有圣经哈，就跟我读这2节的经文，请。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再过来我们读11节，11节就好。来，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请各位注意，我们没有办法悔改，我们可以有悔改的概念，甚至连悔改的概念我们都不太清楚。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在所有信仰的传统里面，没有从人而来的智慧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悔改。因为悔改需要有对象，需要面对上帝。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不可能悔改，甚至你有一点点想要悔改的意识力量，你都没有办法悔改。所以请各位注意，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在11节，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我是用水施洗约翰讲的话，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好，那么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洗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其实施洗约翰的意思就是说，这位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提携都不配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是要透过圣灵让你们悔改。了不了解？我们没有办法悔改，我们也不会悔改，甚至我们想悔改都没有办法悔改，因为悔改是上帝恩典的工作。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悔改是上帝恩典的工作，除非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不会悔改。我来之前我就想到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当然是假的，有4个基督徒，这4个基督徒属于不同的派别。第一个派别叫做基要派，第二个派别叫做福音派，第三个派别叫做灵恩派，第4个派别叫做重生派。那么这4个基督徒在一起， 他们就谈论他们信仰的特点。基尔派说，我们最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是按照字义去理解圣经，按照字义去讲解圣经，我们是圣经无误者最忠实的信徒。这是基尔派。福音派说，我们是最懂得神学，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现实的处境上。灵恩派说，我们最懂得圣灵的恩赐，我们最懂得应用圣灵的恩赐。最后重生派说，我们最会悔改。这三个其他的基督徒说，为什么你最会悔改？因为这个重生派的信徒说，我悔改的时候流的眼泪比你们都多。意思就是说，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还有骄傲，也不了解你为你悔改所流的眼泪多而感到骄傲，这就是堕落的人性。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在神的光照里面，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言语都得罪神。人的堕落有多深，就是看我们对罪的认识有多少。Andrew Murray 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罪的认识决定我们跟神的关系。17世纪的巴斯格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除非我们认识我们的罪，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不认识罪，就不可能读神的话。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我们的罪。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堕落有多深。当我们知道我们堕落有多深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恩典的道路，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基督徒的道路，我们也才能够开始谈什么叫做灵性成长。为什么悔改那样的重要？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悔改跟天国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这一节经文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神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别的事情，我们只能够悔改。所以有一个研究复兴史的学者 Edwin O 他说，什么是复兴呢？复兴就是神的审判。什么叫做神的审判呢？就是说，当复兴来临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匍匐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认罪。如果我们去考察很多的复兴史，威尔士的复兴史、山东的复兴史、华南的复兴史、印尼的复兴史、韩国的复兴史，悔改认罪都是复兴的主轴。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别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谈说我们要怎么宣教，我们也不需要谈说我们要怎么样查圣经，怎么样用神学来为我们的信仰做辩护。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这是我们谈灵性成长或者灵性晋升的一个起点。除非我们认识神，除非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耶稣说，他来了，就是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我没有办法悔改，所有的讲员、所有的牧师没有办法让我们悔改，除非圣灵来，他来才能够让我们悔改。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如果是真正出于圣灵，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里面。圣经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假的。 我有很多年的时间，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是研究这个 ultimate reality， 就是终极实体，研究 reality。 那 reality 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从哲学的形而上学来看。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就是说，除非我们悔改，我们才可能真正知道说，哦，原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才会明白，哦，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子。因为除非我们悔改，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参透神的旨意。因为连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基本的条件我们都够不上，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悔改。而我们怎么可能悔改呢？除非我们进入那个 reality 里面。但是我们不可能进入 reality， 无论是从知性的角度，从感情的角度，从灵性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进入 reality。 因为只有圣灵来的，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 reality， 只有圣灵能够做。我刚刚又想到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一篇文章叫做立体福音。这个立体福音啊，就是讲说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平面的人如果他是活在二度空间的人，他只能够体会二度空间的事，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高度，他只能知道长度宽度，他知道一度空间，他知道线，他知道平面，但是他不知道高度。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所讲很多很多的事其实都是错的，都是错的。为什么？好像那个二度空间的人，他认为这个宇宙没有高度，所以他只能够从二度空间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二度空间去看每一件事情，结论都是错的，因为前提错了， premise 错了， presupposition 错了。如果你 premise 你的 presupposition 错，你结论怎么可能对呢？不可能的。所以圣经说人都是虚假的，人都是虚谎的，就是说人不可能真正明白 reality， 进入 reality， 除非圣灵工作，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 reality 里面。好，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这个跟悔改有关。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你需要悔改，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进入 reality。 你需要说，主啊，可怜我，今天晚上你可怜我，圣灵啊，你在我里面工作，否则我今天晚上我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你的心意。我明白的是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在我理性的架构里面，在我的传统里面，只有圣灵来才能让我们悔改。我来之前其实某一方面心也是很沉重。为什么很沉重？因为我知道说，我知道我要讲悔改的道理。其实当苏牧师，就是去年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聚会，其实我不用多想，说灵命成长第一步没有别的，就是悔改。但是我又想，我怎么讲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悔改。我讲一篇很精彩的道，我站在这里手舞足蹈，我在那里蹦来蹦去，跳来跳去，也没有办法让你悔改。我年轻的时候想效法那个宋尚杰，我17岁就写奋兴诗歌，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让你悔改，真的。所以我知道说，我无论做什么，如果我讲一篇道，从 efficiency 的角度来说我是最差劲，因为我盼望是让大家悔改，但是我讲很多悔改的道理，最后你们还是不悔改，等于说我的效果是很低很低的。那你知道我能够做什么？第一个，我先悔改，我悔改，我需要悔改。当我悔改的时候，我说神，我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讲这篇道， 因为这篇道除非圣灵来讲，除非圣灵向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有一些我知道从台湾来，有一些是从中国大陆来，有一些可能从东南亚来，我也不知道你的灵性，我也不知道你跟主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你对圣经熟悉的程度， 你的教会背景我都不知道。当然有一些人我认识，只有圣灵能够使你悔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如果你要告诉我说怎么样能够灵性晋升，我就会说好，那么你要不要明天你至少有一顿你不要吃好了。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帮大会节省不少钱呢、如果你要算那个钱的话，或者说你礼拜天回去的时候，你礼拜天晚上你需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安静在主人面前，如果你连这样的 urge 都没有，我们谈灵性复兴、其实有时候恐怕很肤浅，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谈，你们在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听牧师讲道，听了那么多的道理，我自己都对我自己觉得很厌烦。我做传道人做了30年，为什么还那么差劲？还那么差劲？好，所以悔改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说它是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摸到什么是 reality， 因为只有圣灵能够真正使我们悔改。因为圣灵第一个工作就让我们悔改，因为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一定是在传统里面解释你的信仰，你不可能进步的。很多的基督徒他觉得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很多人我已经奉献很多了，我已经去短宣了哈。我们觉得说我们差不多已经够好了，我们的教会也不错，我们的牧师也不错，哎，我们已经够好了，你不会进步了。而除非圣灵让你悔改，巴斯格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的聪明，你知道他是物理学家，他是数学家，也是思想家。他一直去读福音书，为什么一直去读福音书呢？他一直说，主啊，主是这个样子，我是这个样子，主是这个样子，我是这个样子，主是这个样子，我是这个样子，我太差劲了，所以我需要悔改，我需要悔改。你不要看你周遭的弟兄姐妹，你也不要跟谁比，你跟人比，你就觉得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你不会真正悔改。你去看耶稣，你看耶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不但你的言语需要悔改，你的行为需要悔改，你的态度需要悔改，你灵里最深的动机你需要悔改。太多你觉得你需要悔改的地方，如果你认真透过圣灵的光照去看耶稣基督的话，你会觉得你何等的需要悔改。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只能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有一个新加坡的牧师，他被神带领离开他原来的教会，然后去开创另一个教会。有一段时期他觉得说他原来教会的长职亏待他，对不起他。后来圣灵光照他，让那个牧师觉得说，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对方错，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他的错，就是他的态度错。他从来没有为他的态度不对在神面前悔改过。你可能你的道理是对的，但是你的态度错了，你的神学是对的，但是你传讲神学的态度你错，但是你有没有为你的态度错悔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悔改那样的重要，因为除非我们悔改，我们没办法经历天国。所以这一节圣经，一方面神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是悔改，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除非我知道我来到主的面前我不能做别的，我就是说，主啊，可怜我，我差劲，我辜负你许多的恩典。当我不复兴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我受亏损， 第二个，我的太太受亏损。为什么？你会跟她发脾气，对不对？所有的弟兄你都要承认，姐妹也是一样，对不对？你不会那样的温柔，你不会爱是很久忍耐，但是你常常是爱是什么啊？偶尔忍耐。那个忍耐是里面充满爱的忍耐，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忍耐，不是咬紧牙根的那个忍耐。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第二个，我们讲三种的悔改。圣经里面至少让我们看到有这三方面。第一方面叫做形式的悔改，我们看圣经，我们也都很熟这段圣经，就是这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15章第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人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指着法利赛人，他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法利赛人就是因为他们在传统里面，他们做了很多宗教的礼仪，他们很会说一些宗教的言语，他们熟悉很多宗教的术语，宗教的那一套他们耳熟能详，他们驾轻就熟。有一些法利赛人，好像保罗，他说他生来就是法利赛人，他非常的熟悉法利赛人那一套。但是这样的人，那个危机是什么？他很难真正的进入真实，因为都在传统里面，都在形式里面。我从小在长老会长大，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很多的亲戚都是牧师，你看我对基督教界熟悉的不得了。而这样的人怎么样？很难悔改，很难彻底悔改，因为太熟了，太熟了。牧师讲道我听了好多遍，那么我们那个牧师，对不对？他不可能每一个礼拜都讲新鲜的道，总是有重复的，对不对？重复3次已经很好了，有一些重复10次，所以你知道他重复3次，当然我都记得，所以牧师讲上一句我下一句都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信徒很难悔改，因为觉得我都了解了，形式嘴唇敬拜神，嘴唇亲近神，但是心怎么样？却远离神。为什么那个大卫在诗篇里面会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如果你有功夫的话，你可以去算诗篇里面大卫讲我的心啊讲多少次。因为他知道人是很虚假的，人很虚假，形式主义、表面主义、表现主义，让我们没有办法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没有办法复兴，就用那个传统的捆绑，那个形式的捆绑太厉害。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有一些人是所谓半心假意的悔改。什么叫做半心假意的悔改？就是嘴巴讲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实际的生活却是另外一回事。我用的例子不一定绝对的准确，但是某种程度能够反映出这种半心假意的基督徒。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我们不用看圣经，这个比喻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么这个爸爸跟大儿子说你到葡萄园去，这个大儿子本来说不去，后来他去了。这个小儿子本来说我要去，后来他不去。 那么我花一点时间去揣摩这个小儿子的心，我想这个小儿子因为他不是传统主义者，他不是形式主义者，他是至少有一点心，他要听他爸爸的话到葡萄园去。但是他答应了之后他后悔了，答应了之后他没有能力去按照他的应许实现，这是小儿子的情形。这个叫做半信假意的悔改，不是真实的悔改。这样的一个情形对我们的灵性也没有实质的帮助。言行不一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旧约有两种的比喻，这两种的比喻不一定是形容半信假意的基督徒，但至少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做的一半一半，一半是基督徒一半不像基督徒。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多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我们一方面我们想要爱主，一方面我们又想要爱世界。如果我通通去爱主，哇，这个世界太多美好的事情我都没有经验过，太可惜了，枉费我一生。哎，什么电影我没有看过，哎，什么云霄飞车我没有坐过，迪士尼乐园我没有去过，拉斯维加斯那个咣一下子我也没有摇过。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人生有太多的乐趣，我如果真正做基督徒的话，好像我会损失很多，我会枉费我一生。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态度。我说旧约圣经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叫做未泡透的灰，就是灰啊，你要把它用水泡透，那粘在墙上才能够粘得牢。那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十节。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神的话在你灵里面，神的道在你的灵里面没有办法浸透，所以你就是没有用。为什么你这个基督徒没有用，神不能用？因为神的道没有浸透，所以你半心假意，你爱主没有力量，你爱主没有力量。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饼放在那里烧，但是不翻过来，未翻过的饼，这是记载在何西阿书七章第八节。有一些基督徒，当然这个比喻更合适是形容不平衡的基督徒，但是你也可以用在这一方面。我们只有一半的基督徒，好像一半被主得着，那其实从逻辑上来说没有一半被主得着。有一句英文的话这样说， If Jesus is not the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全部的主，那么他就全然不是主。所以从逻辑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没有半个基督徒。但是从实际的状况来说，有很多半个基督徒。好多年以前我听那个孙约翰牧师讲，我想他很喜欢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嘴巴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听过？说那个老虎啊，他什么都咬，他就不咬基督徒。结果有一个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老虎一定不会咬我，最后他剩下嘴巴。为什么其他的东西都被老虎吃掉了？因为只有嘴巴像基督徒。有没有听过？我们很会讲，但是我们很多方面不像基督徒，我们的思想不像基督徒，我们的态度不像基督徒，我们的一举一动不像基督徒，我们一生道德的这个价值的取舍不像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全心全意的悔改。怎么全心全意的悔改？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不可能悔改，除非圣灵来。 所以今天晚上其实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当这个聚会完了以后，等一下我们还要小组，小组完了以后你至少要有十分钟甚至到十五分钟，你跟主说，主啊，我来参加这个会，这个会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灵命要成长，那我今天晚上已经讲得很清楚，除非你悔改，不然你不可能成长的。你说，主，我需要怎么样悔改？我没有办法教你悔改，但是圣灵可以帮助你悔改。好像那个牧师我刚刚讲，圣灵光照他说，他可能道理他讲得对，他的判断也对，他的决定也对，他的行径也对，但是他态度错了，他需要为他的态度悔改。几天前我们同工，就是恩福基金会的一个同工，他做见证说，有一段时期他很辛苦，因为眼睛不好，因为这个睡眠睡不好，那么先生的身体也不好，他陷入那个压力里面，甚至有好像忧郁的倾向。后来神帮助他，光照他，让他知道说，当环境来临的时候，他一直去抗拒。你知道，任何的环境，当我们里面有任何的怨言，其实最终极那个怨言是向神发的。你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人世上遭遇任何的环境，大事小事，任何的情形临到你的身上，神安排一个医生不好，结果本来要割盲肠，没有把你那个盲肠割掉，把你的大肠割掉了，你要不要埋怨那个医生？你会不会说万事互相效力？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里面常常有埋怨，常常有埋怨。最近我们有两趟旅行，一个到香港，到台湾，一个到中国大陆去。每一次我上去坐的那个位置不太舒服，或者那个位置，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要 aisle， 你跟那个我们 travel agent 说我要 aisle。 有时候我们那个很晚才订那个我们两个要分开，而且被举到中间，我心里面就开始不舒服，哎呀，怎么那么辛苦，怎么那么辛苦。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我们的里面开始有一个对环境抱怨的态度。其实当你很深的在神面前反省，让圣灵来光照你的时候，你任何的抱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任何的抱怨，那个最后是向神发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万事都在神的手中，连最不如意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都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手中。后来我们的同工就说，神，我愿意学习伏在那个环境里面，无论那个环境有多难，我愿意伏在，我愿意顺服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个是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全心全意的悔改。我用这个撒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撒该悔改的时候，他跟主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是当时他觉得在圣灵的光里面，撒该所能够做最大的承诺。当然他还没有付诸实现，但是对于撒该来说，他觉得说在那个时候，他过去欺骗很多的人，讹诈很多人，伤害很多人，他觉得说他需要加倍的偿还。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知道约珥书第二章的背景，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百姓。当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约珥先知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撕裂心肠。请各位告诉我，谁能够撕裂心肠？你能不能把你的心肠撕裂？会不会？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撕裂，我可以当众表演，把我的衣服撕裂给大家看。 但我衣服撕裂以后，有一些那个灵粮堂事班的弟兄姐妹很爱我们，他们会再买衣服送给我们。但是我没有办法撕裂我的心肠，没有一个人可以撕裂你自己的心肠。所以你知道约珥他跟神，他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归向神，用什么样的态度，你们要撕裂心肠。其实约珥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归向神，除非神怜悯你们，意思是这样子。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撕裂自己的心肠。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芝加哥，所以我是范学德传道的牧师。那么那段时间，我有机会去这个 Billy Graham Center， Wheaton College 里面有 Billy Graham Center， 然后我们在那个 Billy Graham Center 里面，就是看很多过去美国布道家，当然主要是 Billy Graham 的一些 Crusade 的一些录影带，当然还有 Billy Graham 之前一个布道家叫做 Billy Sunday。那么 Sunday 的录影带也有一卷在那里一直的播放，其中有一个镜头那个印象很深刻。其实很多年以前我就听一个牧师讲过这个 Sunday 的布道，也是非常的精彩。你知道他本来是棒球的选手，那么他有一段信息是讲到怎么悔改，他说我们不可能悔改，而我们需要彻底的悔改，就是说连我们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悔改，就是说我们需要悔改到一个地步，就是要付出我们身体的代价，用我们的头去撞墙，甚至用我们的舌头去受苦，然后让我们整个的身体能够服在神的话之中。我明天晚上会讲怎么样面对罪，怎么样面对己，我今天晚上就不讲。但是我这个例子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全然的悔改是神的工作。那个 Billy Sunday 哈，他认为说，因为这个世界的试探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用手，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头，甚至用我们的舌头，最后是用我们的牙龈，就是当我们的牙齿掉光了之后，我们还要用我们的牙龈去悔改，去认罪，去对付罪恶。在西方的牧师里面，我看到让我的心最震撼的就是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我二十几年前在 Dallas 读神学，那么我们有一门课叫做教会历史，就是讲这个美国的教会历史。那么我就开始去研究 Jonathan Edwards。那么 Jonathan Edwards 最令我震撼的就是说他写了很多叫做 Resolve， 如果我们去读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的传记，一定有 Resolve， 就是决心，我们新年的时候 Resolution。 那么他是从19岁一直写，写到大概40几岁，一共写了70条。那么他一辈子，他只活了54岁。那么从19岁一直到54岁，他就是在神面前那样的认真的过每一个日子，他觉得说每一个日子都要非常的认真去过，不能够浪费掉。对 Jonathan Edwards 是这样子，从19岁他就写 Resolve， 第一次写他就写21条。那么第一条他怎么写，我念给大家听哈，这是我前几天我才把它翻译出来，但是翻得很破，我自己都不满意。那么 意思是这样，说无论是在心灵上或者是在身体上，绝对不要做任何的一件事情使神的荣耀受到丝毫的亏损。如果我能够避免的话，就不会在任何使神得不到荣耀的事情上有份或者受到影响。这是第一条。第三条是，我活着的时候我便要竭力的活着，意思说我竭力的为主而活，就是从19岁一直到他54岁，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生命是非常的认真。在西方的这些牧师跟神所重用的仆人里面， Jonathan Edwards 是其中的一个所谓属灵的巨人，而他被神用，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生命是非常的认真，对他的生命非常的负责。他觉得说他每一天看见上帝，每一天面对上帝，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他都要面对上帝来活，竭力的而活。他不要做任何一件事情，说任何一件事情，在思想上，在他的心灵里面，使神的名不得荣耀。这是 Jonathan Edwards。 这样的人是明白什么叫做全心全意的悔改。而当我们这样悔改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知道怎么样在灵里面晋升。今天晚上我最后就是用两个人的悔改做例子，一个就是大卫的悔改，一个是以赛亚的悔改。这两个悔改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跟神学的意义。大卫的悔改，我们都知道，大卫，我刚刚已经讲过，他是不可能悔改的。你不要笑大卫，如果你是处在大卫的情形里面，你可能比大卫更糟糕。大卫其实是很有属灵基础的人，对不对？他十几岁他就信靠上帝，他十几岁就曾经因为信靠上帝，所以他能够打赢狮子老虎那些猛兽，最后他杀败了这个哥利亚。那么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历神，他有很深厚属灵的基础，但是为什么他犯罪，犯了那么严重的罪？在大卫的悔改里面，我相信大卫对所谓原罪或者说罪性的认识不是很深，一直到他写51篇的时候，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什么有了罪。如果你说我要悔改，你需要从罪性开始悔改起，你要不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你不了解那个罪在你还在你母腹的时候，罪就抓住你，罪就牢笼你，罪就捆绑你，罪就胜过你，你还不了解什么叫做彻底的悔改。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个。今天中国大陆官方的神学要否定原罪。我五月底还在香港浸会大学跟所谓一些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有一个研究神学的，他们不喜欢听罪性或者是原罪。其实原罪 original sin 在神学上就是 sinful nature， 就是罪性的意思。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大卫在这里的祷告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是因为罪人，所以我出生以后我会犯罪，不是因为我犯罪以后才是罪人，我是因为本来就是罪人，在我母腹里我就是罪人，所以我出生我会犯罪。我需要了解我是那样败坏的人，完全的堕落，一无是处，我需要为这样的事情在神面前很深的悔改。而当我知道我本来就是罪人，堕落的那样的身，完全的堕落，除非神怜悯我，除非神光照我，我没有办法追求灵性。为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你如果你说你追求灵性，你没有悔改，你还是 用自己的力量来建造。我过去这十年主要是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儒家的学者对话，我了解不少一些内幕。我常常读一些英文这个儒学的书， Self Cultivation, Self Realization, Self Actualization, Self Examination。 他们其实很少用 Self Examination， 就是也没有办法真正 Self Examination， 没有办法自省，没有办法无日三省吾身。其实你最多是在你的良心里面来省，你的良心其实是浮动的，你的良心是非常不可靠的，你的良心是随文化而影响的。哎呀，你没有办法反省，连反省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是罪人，罪人怎么可能反省呢？你里面都是被罪，你的道德也是罪。最有意思的就是十几年前我还在托伦斯林纳堂牧会的时候，有一天袁志明打一个电话来说，陈牧师啊，你要读我一个朋友，我的同学叫做何怀宏，写了一本书叫做《良心论》。最近《良心论》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隔了几年，这个写《良心论》的何怀宏离弃了自己的妻子，他的良心没有办法帮助他爱他的妻子，他的良心没有办法帮助他持守丈夫应该持守的道德。良心何等的不堪一击。六月初的时候，我在那个香港开完会，梁彦成就请我们吃饭，后来梁彦成就跟我聊天，聊到说他的一个老师，你看他是创办整个中国哲学什么易经协会的哦 founder， 是全世界的哲学大师。他说常常有机会看到这个所谓哲学大师旁边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每一次看到的都不一样漂亮的女孩子，他也不好意思问那个教授说这是不是师母，不好意思问。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有多棒，你的修行有多高，你的本事有多大，常常是不堪一击，不堪一击。所以为什么要悔改？悔改就是说我一无是处，除非神怜悯我，除非圣灵帮助我，不然的话我遇到试探，我遇到诱惑，我会失败，我会不堪一击。路德他有这样的经验，他本来是在那个奥古斯丁会里面做修道士，然后他常常的认罪。我看过那个路德的影片，他有段时间到罗马去，然后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朝圣，好像回教徒朝圣就到麦加去，基督徒朝圣就到罗马去，因为教皇在那里，那他去爬那个楼梯，而且爬的时候就是要叩礼，用他的额头叩那个台阶，用苦行的方法，用自己虐待自己的办法，甚至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刻苦己身，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释放，他还是罪恶的奴仆。悔改不是这样子，那不是悔改，悔改是说神，我做什么我都没有用，除非你来，圣灵里来，你知道我是完全败坏的，完全堕落的，主啊你帮助我，可怜我，我没有办法撕裂心肠，你要我约珥说撕裂心肠，我没有办法撕裂，我怎么可能撕裂心肠呢？主啊你来撕裂我的心肠。以赛亚的悔改，我们知道他的悔改啊，是说祸灾，我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又什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的悔改第一个他先自己悔改。我们看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子，任何一个环境当困难临到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任何的困难，第一个要悔改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原则， 我们会经历神很多的福气。你的家也是一样，你不要先责怪你的太太，不要先责怪你的先生，不要先责怪你的爸爸妈妈，不要先责怪你的邻居，不要责怪你的孩子。这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愿意谈罪，也是把很多的责任都赖掉。有一句话都是基因惹的祸，我们都赖给基因。我有一段时期就是有教 Christian Ethics， 那 Christian Ethics 我们常常谈，就是说到底是谁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是家庭的责任。所以后来就是那个同性恋，有一些遗传学家就说，是基因造成的。后来再过了没有多久，后来这婚外情也是基因造成的。后来看酗烟，喜欢抽烟，酗酒也是基因造成的。后来我就看到报纸说坏脾气也是基因造成的。坏脾气，你有坏脾气，意思就是说你会稍微骂粗话，这个也是基因造成的。你打人也是基因造成的。有一天你把人枪杀死了，你说是基因叫我枪杀那个人，你不要抓我，你抓我的基因好了，你审判我的基因，你要枪毙我的基因好了。第一个，我需要先悔改。以赛亚先悔改，所有的处境都是一样。如果你很深的悔改，神会让你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个环境。真正的悔改是在别人的失败里面找自己的责任，那是悔改。我们人就是亚当，老亚当，亚当就是把责任都推掉。但是真正的悔改，祸灾是我灭亡的，然后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嘴唇不洁的民中，是讲到社会性的罪、群体性的罪、传统的罪或结构性的罪。今天在神学界里面有不少文章谈到很多的社会，包括美国、台湾、中国大陆都是一样，有结构性的罪、社会性的罪、传统性的罪。所以我们悔改就不但知道我需要悔改，整个传统需要悔改，整个社会需要悔改，整个民主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这样的悔改，才能够真正明白怎么样我们能够灵里成长。我们去年接纳一个神学生，这个神学生在加拿大读神学，我们请他写见证。如果你们看《恩福》杂志，这个人叫做胡春林，他本来那篇见证的题目叫做《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读了以后觉得这个很刺骨、刺耳，然后，我就把它改了一个比较好像听起来比较好的名字，其实我改的是更烂的。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怎么峰回路转、历史认恩。你去看 那篇文章，即使那个作者本来他说，我还没有认识神以前，就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讲到他的失败、他的软弱、他对妻子的不忠、他跟人同居、他有了妻子又有女友这样的情形，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而我们知道不但是自己的罪，也是社会的罪，也是群体的罪，这个民主的罪。以赛亚知道这样的情形，除非神来救，除非圣灵大大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很多圣灵的作为，因为败坏到那样的厉害，除非神来工作。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神很深的在我们里面工作，除非神来，除非圣灵来，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悔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悔改，我们不可能灵性成长。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有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你的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虚假的人， 伪善的人，好像法利赛人，我们的嘴唇亲近你，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你。主啊，在许多的宗教的传统里面，宗教的形式里面，主啊，我们自欺也欺人。主啊，但是最严重的，我们是欺骗你，但是我们知道你不可能被我们欺骗，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知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只能说，父啊，你可怜我们，可怜我们，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好像大卫所说的，我在我母腹里就有了罪。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罪，当我们认罪，我们也没办法脱离我们的罪。哦，除非圣灵来，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悔改，我们知道我们不但要知罪，而且我们不但是要悔罪，而且我们要离弃罪，我们没有力量，完全没有力量。主啊，你帮助我们，你的灵今天晚上运行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安静，在这里祷告。可能陈师母可以帮我们谈，那么我们不用唱，我们就是祷告，让圣灵来工作。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降服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藏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话语行为，我们对神对人对事对物，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存无愧的良心。主，我们真是何等愿意来到你面前。主，愿你先在我们的里面来做深入的光照的工作，但愿圣灵宝贵事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但愿当我们被你光照的时候，我们看清我们的罪藏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看清楚我们原来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但是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活过来，我们能够在你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行在光中。主，但愿你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彻底的改造的工作。主，让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在你面前看自己是活的。主，让你的爱、你的恩、你的怜悯、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来引领我们，使我们活在和你心意的道路中。主，但愿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一堂聚会的时候，主，我们先在你的面前，主，让你来得着我们。主，当我们愿意思想中国宣教的时候，让我们这一些有心要宣教、有一些有心要传福音的人，主，先能够让你彻底的改变我们。 主，让我们能够用你的爱，用你的恩，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整个中国的人心和社会。主，求你得着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